今天是6月5号。昨天6月4号 ,22 年前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六四运动。我读一首诗给大家听。是张伯立写的。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焰泪无声。呼一更换一更舔碎民心至未成夜深望明灯。张伯立写的首诗是悼念胡耀邦，诗名叫《长相思》，雨夜送耀邦。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开了，张伯立和北京大学作家班几个同学来到北大的三角地三五成群议论胡耀邦逝世的事。在这次聚会里面没有演讲，没有标语。完了之后，他们回去宿舍含住泪水望住窗外的夜雨写成这一首诗，就是这样揭开了天安门的序幕。这首诗可以说是天安六四天安门运动的第一首诗，在伤心之余仍然有盼望，就好像这首诗说夜深望明灯，是因为这个盼望就揭开了一个反贪污去污吏求民主的天安门运动。张伯立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运动的副总指挥，六四之后同21个学生领袖是被中国通缉的罪犯，后来他逃到去苏联，苏联红军捉了他秘密将他送回黑龙江，在他见证他有这样说法。记得6月13号中共发出通缉令，我正是躲在我老友的屋企，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无奈无助地望着我朋友，但我发觉他避开我的眼光，我立即意会到我应该怎么做。在那晚大雨滂沱之际，我默然离开，分不清自己脸上究竟是雨水抑或是泪水。我拿出记满了电话的小册子，狠狠地把它撕碎。侵袭我的不是恐惧，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受，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我已经失去和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就当张伯立走投无路在黑龙江的边境遇到一个非凡的故事，他被一个好心的农村的妇人接待，过了几天他觉得不应该瞒住这个主人家，一个老实的一个农村有爱心的妇人，于是就问他：阿叔，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个？这个农村的妇人就说：你不是张伯立吗？电视台这几个月日日都有报告说你就是政府的通缉犯。当时张伯立吓了一跳，原来自己的身份一早已经被揭露。他就问这个女人：我躲在你家，你知不知道很危险？你随时会坐监，你不怕吗？怎么知道这个村妇跟他说：我是基督徒，如果是上帝带你来到我家，我怎么可以拒绝？即使是坐监，我相信上帝都会欢喜，因为这个叫做为主做见证。况且你读这么多书，应该出来为国家贡献，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捉捕你，但好像我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坐监就坐监，也都不会对国家有任何的损失。张伯立很轻奇，一个无知识的农夫可以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说话，他就这样留在他家。在他见证，他就说从那日开始，活水的泉源 就解了我的干渴。他不单止收容了张伯乐，更是改变了他一生。他在黑龙江避了两年，这两年听到他妻离子散，非常的凄凉。他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被公安逮捕又没有逃到海外的通缉犯。1991年透过秘密通道来到香港，和美国政府政治闭门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语英时教授。后来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就在他身体软弱期间，他终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信了耶稣。很奇妙的，他身体得到康复，他就入了芝加哥 Wheaton College 去完成他的读书，继续在唐福神学院攻读神学。2000年他担任做牧师，在华盛顿丰收华夏教会里面做牧师，重组他的家庭，有一个仔一个女。天安门事件距离而家隔了22年，仲记得1989年5、6月之间，当时我仲同屋企人喺三华市，朝头早早起身，夜晚晚晚都唔瞓，打开个电视机，日睇夜睇，睇到我大群嘅学生绝食、示威、抗议，要求民主，除贪污去污吏，求民主，心里边觉得好大嘅激动，觉得中国有盼望。后来电视机里边见到赵子阳亲临广场，对学生话：对唔住，我嚟迟。心里面又起了一阵阵的激动，中国真是有望。但六四坦克车入天安门广场，枪声四起，一个一个受伤死亡的学生送到去医院，心都沉。不知道为什么，日看电视夜看电视，尤其是听到柴铃的声音，不住的流泪。我自己问，我又不识这一班人，他又跟我非亲非故，我又身在美国，为什么我会这么激动，为什么会落泪。一晚一个好的朋友在香港打电话来，谈了一个钟头，一路讲就一路喊，他冒着风雨和100万的香港人去到街上纪念六四。他心里面说他又痛又喜，心里面又忧伤又激动又疑惑，不住的流泪。而今隔了22年，不少人都淡忘了这一次的事件。在香港，在中国，仍然好像邓小平说，马照跑，舞照跳。我就想到诺贝尔奖学金的得主 Elie Wiesel， 一个犹太裔的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他有机会回去波兰，然后他写出他自己的心声，说希特拉和德国人是将我们同胞600万的同胞残杀，但是当我再回去波兰的时候，令我更加颓丧不安，就是波兰人又再一次将我们的同胞在脑海里面铲除得一干二净。忘记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更大的矛盾，还记得六四的时候，几乎每间教会的祈祷会都是爆满。我从未曾见过三环市播道会有这么多人参加祈祷会，和这么恳切的祈祷。甚至我知道有教会里面是通宵达旦的祷告。 但当大炮坦克车惊醒了我们的梦的时候，我们不少人会问上帝，你去了哪里？你听不到我们祈祷吗？坦克车和大炮将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但是我们一片迷茫，问话疑惑，不少人的信心开始动摇。事实上我们看看历史，六四五是绝无仅有的事件，在历史里面，无论是教会历史、以色列历史、我们中国历史，这些是不住的发生。我们会问上帝，你去了哪里？哈巴谷先知，当你目睹他自己的国家就要灭亡，他的民族就来好像要完全的被毁灭的时候，他就当上帝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恶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不少的历史都是带给我们疑惑问话，但吊诡性的地方却是令人惊讶的，令人想不到在这些的风雨之下，你见到上帝的恩典。在六四之后，我见到不少一个的文化人士归向基督，包括张伯粒、柴力。在个人里面都是，不单止是国家的历史，个人的历史里面一样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会问神，你去了哪里？约伯记就讲一个个人历史里面的挣扎。约伯没有失去信心，正如哈巴谷没有失去信心一样，当在最痛苦最疑惑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讲出，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亦不效力，圈内没有羊没有牛，但我仍然以耶和华为欢欣为喜乐。话我们来看看究竟个秘诀在哪里。这个吊诡性的真理，在苦难里面是有盼望，究竟个真理在哪里？约伯记第二十三章是第三个回合的辩论开始。约伯记在二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没有回应到二十二章以利法的质问，以利法的劝导，说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上帝去责罚他。相反的，在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是约伯的独白，只有他和对上帝讲说话，是将他自己心里面的冤屈、痛楚、挣扎、盼望表露无遗。首先我们看看约伯的呼声，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第七节。约伯回答说，而今我的哀告还算为半应，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咯？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审判我的。约伯他首先在上帝面前要表明他自己心里面的痛苦挣扎。第二节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半应。和合本这个翻译是带给人家一点误解。如果你看看新中文译本，他就会这样译法。他说，直到今日我还有苦情要申诉，我虽然叹息，神的手仍然沉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为什么和合本会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半应，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 而新譯本就話：如今我的哀告啊，新譯本就話：直到今日我還有苦情要申訴，我雖然嘆息，他的手仍然沉重。就因為一個字的問題，個翻譯的理解。希伯來文的字叫馬拉，馬拉有兩種的翻譯，兩種的解法。第一種的解法是解叛譯，和合本的舊本就是將它翻譯做叛譯 defiant。但這個字有另外一個意思，而且是更普遍的意思，是說苦 bitter 苦。你還記不記得拿俄米？當饑荒的時候，拿俄米帶著兩個兒子離開以色列，去到摩押的地方，丈夫死了，兩個兒子都死了，他帶著新抱路德回到他舊時的鄉下，他就對人說：你不要叫我做拿俄米，你叫我做馬拉。拿俄米是甜，馬拉是苦，你不要叫我做甜，你叫我苦。妻離，家庭散曬，丈夫離開，仔死曬。所以馬拉這個字，我們很有相信他應該是做苦，是約伯將他自己心裏面的痛苦在上帝面前表明。而嘆息這個字，和合本亦做哀哼，阿拉達這個字是指到嘆息，英文叫 groaning。 當一個人很痛苦的時候，他在上帝面前，他能夠去做，就是將他自己的苦情表明。約伯沒有好像我們很多的基督徒那樣，在上帝面前都要裝出一個敬虔的樣子，在上帝面前扮演一個超級屬靈人的一個的樣式去多謝他，但他心裏面充滿了很多的苦結。在裏面約伯不是，約伯就好像個小蚊仔，當他痛的時候，他到媽媽面前去喊痛，他在上帝面前去告訴他，我還有苦情要申訴，直到如今你的手仍然很重在我上陳明。他上帝面前將他自己心底裏面說明，這個才是禱告。禱告不是演講，禱告不是念台詞，禱告是將你自己心裏面深深的感受去剖白出來。他還要跟上帝表明他的心願，所以第三節說：唯願我能知道在哪裡可以尋見神，能到他台前。約伯有一個願望，他很想去到上帝面前講清講楚。這個很容易理解，假如你兩夫妻吵架，個太太無緣無故嬲咗個丈夫，個丈夫又唔知點解，個丈夫心裏面點啊，好想去太太面前陳明佢嘅案件，陳明佢，如果我死我都死得係有明有白，唔會死得不明不白，點解你會無端端嬲我？約伯就係咁樣，佢突然間乜都冇曬，健康冇，子女冇，財產冇，點解呀？無端端點解呀？我都好想去到上帝面前去問佢點解呀？等我死得唔會死得不明不白。不過約伯唔係好似兩夫妻咁，約伯佢睇到去到上帝面前嗰個係一個滿有大能嘅上帝，係滿有主權滿有大能嘅上帝，所以用另一幅圖畫嚟講，唔係講喺客廳裏面點樣同太太解釋，唔喺花園裏面點樣同佢愛人解釋，而喺上帝嘅法庭裏面。這個是一個法庭的圖畫。第四節，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論。就算你是審犯，就算你盤問我，都讓我有機會在你面前陳明我的案件，讓我去爭辯。在這裡給我們看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雖然約伯一下子什麼都沒有，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健康尊嚴當然無存，但是在他極痛苦的時候，就算在他心裏面有一千個問話，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的時候，他還有一條底線，他沒有對上帝失去信心，他仍然相信。他信什麼？第五節說，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語，明白我向他所說的話。
他信得个上帝不是乱来的，他信得个上帝一定有原因将个灾难降临他的身上，他深信他是有慈爱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或者他有另外有一个原因，只不过我现在不知道，我想去在他面前去讲清讲楚，然后我好去思想去给我原委。这个圣经里面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希伯来文明白这个字就是思索 consider 去想一下，我好想你告诉他听，等我去想一下，因为他相信在一个底线里面，他相信上帝没错是大能但是讲道理的上帝。第六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非不这样，他必理会我。若不相信上帝是一个乱来的上帝，他一定理由，有理由。他更加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上帝，他不会用他的大能，他用砸石砸死蟹这样打压的，他不会打压的，绝对不会的。他必定会理会我，他必定会关怀我。神有大能，他不会打压。这个是约伯的信念。第七节，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他更加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公义的法官，正直人可以跟他辩论讲道理，就好像一个，如果你用香港今天例子，如果一个人他对香港的法制，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信心的时候，他相信个法庭会还他一个清白，他可以能够辨明他自己的 个案。但个问题，他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约伯他对上帝仍然有信心，他信这个上帝不是乱来，是一个有情味的上帝，公义的法官，他可以在他面前陈明，以致他能够洗清他自己的罪，表明他的清白。这个是约伯的愿望，他有个底线，在这样的情形他仍然相信。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仍然有个底线仍然相信？第八节至十二节，约伯失望。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八节至十二节，好吗？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善，我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念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好想去到上帝面前寻求陈明他的个案，但是失望。他往前行，上帝不在里面，向后退亦都见不到他，左边行以为在那里做工不见他，右边行以为在那里休息不见他。但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前后左右是什么意思，犹太人不用东南西北的，犹太人他说前即是东，后即是西，左即是北，右即是南，东南西北。所以有很多时间你见到说在神的右边，或者向右边行，或者向左边行，即是向东西这样行，即是犹太人不讲 东南西北，而是讲前后左右的。你去哪里找上帝？东不在这里，西不在这里，在北以为在那里做工见不到他，在南以为在那里休息见不到他。那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处所在的上帝。上帝你去了哪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2003年 SARS 日日报告有多少种 SARS， 就在这个时候我太太的癌病复发，日日戴着口罩进入在玛丽医院。我自己问这日子要挨到几时？上帝你去了哪里？但约伯不是好像我们很多人看不到上帝他就不信，就抛弃上帝。不是啊，你看看第十节至十二节，他仍然坚信。坚信什么？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念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虽然他见不到上帝，但他体验到一样东西，就是保罗所说，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英文译得更加清楚，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记不记得那个鲸鱼的故事？假如间你能够懂得鲸鱼的说话，你去到海洋里面跟鲸鱼聊天，你告诉鲸鱼，鲸鱼我请你明天去窝福堂的旅行，八点九在这里集合，记住带些防晒膏，那个鲸鱼不知道你说什么，因为你用了人的世界去对鲸鱼说。鲸鱼几时可以明白？鲸鱼明白唯有信得过你是从人的世界来，你所说的说话是信得过，是 by faith 去明白人的世界。同样约伯去看到他是凭信去明白上帝的奥秘，是上帝的信心，个信不是建基在所有其他东西，信是建基在上帝的说话。正如鲸鱼他听到我跟他这样讲说话，他信得过我的说话，他就去做了，就因为他对这个上帝的信心，他就立了一个指向，无论是他灾难之前或者灾难之后，他们要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所需用的饮食。一方面肯定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自信，是无愧的，不是因为他犯罪，不是因为他以利法所说因为你犯罪所以上帝这样刑罚你， 他不觉得是这样。就算是灾难之后，他仍坚守他这个人生观，他这个价值观，他要信，他的信心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建基是什么？记不记得约伯记第一章撒旦怎样去在上帝面前控诉约伯？当上帝说你听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一个几正义的人，撒旦怎么说法？当然是正义啦，你周边陷入围实，用泥巴围实晒他，你给他钱，你给他好的家庭，你给他好的职业，你给他好的背景，你给他好的生活，是人都信你啦，为什么不会信你？如果你拿走这些的，拿走晒这些泥巴，拿走晒这些的腐烂，他还信不信你？撒旦的控诉是什么？我们的信是基于什么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仍然健康，所以我就信上帝。今天我仍然有一份职业，所以我就信上帝。今天 我太太我其他人仍然好，所以我就信上帝。因为这些没了的时候怎样？那我就要另找第二个了，是不是？约伯的信心不是这样，约伯的信心是基于上帝的话语，不是基于他拥有什么东西，是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他的话语。所以约伯就说，我不会，我要谨守他的话语。还有第三个原因，最重要，为什么约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他仍然有一个底线，不会失去信心，仍是相信，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看看第13节至17节，好吗？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移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这对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者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约伯为什么他能够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仍然坚守他的信仰？就因为他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上帝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拥有者，他就是波士。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件事，我时常用这个例子，假如之间我问范兆基弟兄，借架车来用一用，于是他就借架车给我用，
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呢，阿 Johnny 就说，欸，我想攞返架车。我说你咩你咁残忍啊，点解你咁唔公平啊，点解要攞我架车啊。我冇得咁讲啊。因为我的车不是我是去的。他有权任何时刻去攞返架车是天公地道。相反来讲，而那个车是我，他要攞我呢，我就会可以质询为什么你攞我的车。如果你相信你拥有的东西，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儿女，你的财产，你的股票，包括雷曼债券，是你是主人的，上帝要攞走你的时候，你就挑战他，不公平。但如果所有这些是上帝的，上帝是主人的时候，你和我就只有好像约伯说，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试他转意呢？他心里所言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这里的事他还有许多。如果是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有一切事物的主宰的时候，哪个可以能够挑战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走？所以约伯当他什么都没晒的时候，他就能够讲出一句说话，说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个 bottom line 个底线，最基本底线，不是神公义不公义，不是神为什么是这样，而是最底线的就是哪个是 boss， 哪个是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只是一半的，如果约伯只是看重上帝的主权，如果约伯只是想看重上帝的大能，他就会讲出这句说话，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他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了我的脸。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帝是一个满有大能、满有权威、满有权柄的上帝的时候，于是带给我们是惊惶，是恐惧。第十七节一个几难解的一定性，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这节圣经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而我觉得最好的翻译、最好的解释是这样，约伯身处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就将他蒙蔽了他的眼睛，看不到上帝的另外一面。这一面因为希伯来文字所说的 Hesed， 神慈悲怜悯，诗篇103篇，他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永远埋怒，就是这个弱的爱 Hesed 这个字。是什么看不到？黑暗遮盖了他。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更大的黑暗，你看到没有？就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但是有另外一幅图画，在圣殿里面的会幕，将圣所和战圣所隔开的会幕就裂开，人可以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去看到 the hazard of God， 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在哪里？约伯只是看到上帝的主权，赏赐耶和华神，收取耶和华神。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上帝的慈悲怜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即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因为他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他明白我们的痛苦，体谅我们的挣扎。我们即管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个黑暗不是遮蔽我们眼睛，在黑暗里面裂开了那个帐幕，叫我们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息。没错，在人生里面一定有崎岖的道路，在历史里面一定是有很多幽暗的日子，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暴风雨，但是不要忘记，在黑暗里面当个帷幕裂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施恩宝藏面前。上帝是一件很奇妙的上帝，在历史里面不住的重演这个吊诡性的真理。当犹太人被毁灭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班的犹太人去看重上帝的话语，建立很多的会堂的制度，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当教会成立的时候，神就利用那些残忍凶暴的罗马人打压教会二三百年，成千上万的信徒被送到去狮子坑被喂死。但教会有没有这样想到？没有，一日一日一日的膨胀，以致君士但丁看到一件事，我同呢个教会冇得废，于是佢就将教会纳入为成为一个国教。1948年，中国未解放嘅时候，喺之前可以自由传福音，但嗰时候信耶稣嘅人只有80万人。中国解放，周恩来请咗一班嘅基督教嘅领袖去到北京。跟他说一番非常有趣的说话，他说在我们党未曾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容让基督教教会继续去办你们的慈善宗教事业，但我们信得过，如果你所想的上帝是假，自自然你就会消灭；如果你所信的上帝是真，我们都打压不到。到今日几十年，尤其是文革那段时间，教会有没有这样要消灭？相信由80万到今日是千千万万甚至过亿的信徒在我们中国之内。我自己个人也是2003年是我人生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日子。香港是沙士，太太是癌病复发，日日戴着口罩出入玛丽医院，但我发梦都想不到，就是2003年我和太太可以完成了几本书。现在问回我你怎么写，我都不知道。上帝的奥秘很难明白，你以为是黑暗的，谁不知这个是祝福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好像约伯一样紧守住那个的底线，仍是相信国家如是，个人如是。今天我们的回应是怎样？请我同心低头，我同祈祷。我哋用少时间去默想一下，今日上帝系藉着约伯记同我讲咩说话，我应该有啲咩回应？